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耶和华，你指示你何为善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
良友圣经学院，阿摩斯书、弥迦书，
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阿摩斯书》和《弥迦书》，我是李月新。在上一课第21课，我们一同研读了《弥迦书》第6章，先知宣告以色列百姓行了耶和华神厌恶的事，因此神要施行审判。当弥迦先知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其实他是痛心疾首，他的伤痛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。今天我们会进入弥迦书最后一章，第7章。在这里，先知为自己的百姓唱出哀歌。我们一同翻开圣经弥迦书第7章，我们从7章1节开始读。弥迦书7章1节：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。在原文圣经中，7章1节的开头是我有祸了这个词。这个希伯来文的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少使用，只有在约伯记10章15节出现过一次。在那里约伯说，我若行恶，我就有祸了，就是这个词。在弥迦书这里，先知用有祸了这个词来表达他的哀伤。7章1节的开始是我有祸了，这个我表明了一个角色的转变，表达出先知自己的回应，从第6章的你和你们转向我。先知所讲的这个我不单单代表弥迦自己，也代表了整个耶路撒冷以至于整个国家。经文提到夏天的果子，夏果是很容易收成的，但是如果这些收成的果子没有吃掉，或者是卖不出去，就很容易腐烂，要被丢掉。现在这些果子已经收成了，如果再不整理好，坏了就要被毁。先知用夏天的果子来形容当时代的情景。7章1节继续说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挂可吃的。意思跟上一句是一样的，葡萄坏掉了就不可吃。先知继续说，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。原文里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，就是无，有无的无。这一句可以翻译成出熟的无花果，我心也无可羡慕。在这里弥迦很深刻地表达出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失望，就好像人在夏天收割的季节去到果园，满以为可以享受当中的果子，但到了果园却发现所有的果子都已经被收割了，树上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剩下来，只好失望而回。弥迦书7章2节：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。好人虔诚人因为时事太险恶都被灭绝了，正直人没有办法存留在世上，到处都是作恶的人，再没有虔诚人，没有正直人，所有的恶人都彼此连结行恶，互相陷害。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在诗篇里头诗人也有提到，在诗篇14篇和53篇，诗人悲叹没有一个人行善。保罗在罗马书进一步的指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弥迦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让人失望的事实。弥迦书7章3节：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殉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， 这里提到君王、审判官、位分大的，他们有权势在手，但是他们却看面子，他们徇私。这些在位掌权的本来应该行动正直，秉公行义，但是他们把大权握在手里，却不行公义，反而利欲熏心，因为贪财而出卖了自己。弥迦书七章四节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从弥迦书七章一节到七章四节，先知用植物来形容当时的情况。吉藜是一种带刺的杂草，是不开花不结果的，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是一种人被咒诅之后从地里长出来的恶草。最正直的长官也不过像是荆棘做成的篱笆，也就是说，这些长官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排斥外来的人。经文说，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这位守望者大概是先知本身，上帝吩咐先知成为守望者，要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上帝降罚之日要来到了，到时候他们会被扰乱，深感不安。如果弥迦书七章三节到四节是法治上的瓦解，那么七章五节到六节就是家庭关系的崩溃。当在位的人他们索取贿赂，位高的人彼此勾结，那百姓可以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只有彼此抢夺，社会上只剩下一片混乱。七章五节，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。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。在遭难的时候，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靠，甚至最亲密的配偶也靠不住。弥迦书七章六节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儿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是亲情的破产，儿子不孝敬父亲，甚至藐视自己的父亲，女儿反抗母亲，媳妇儿跟婆婆翻脸。主耶稣曾经引用过这节经文，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主耶稣在这里引用弥迦书的经文，是指向信徒要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家人迫害。而弥迦书七章五节到六节这里讲的是整个社会的崩溃，就是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互相信任，甚至人的仇敌竟然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这是何等悲哀的情况。这是弥迦书七章一节到六节描绘的图画。弥迦先知在这里哀哭，陈述当时社会的状况，他心中非常的悲痛。以色列民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一无是处，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先知首先用水果，包括夏天的果子葡萄，来形容一种成熟到快要腐烂的情况。成熟的水果当然好吃，当然有价值，但是当水果开始变坏的时候，它的味道会改变，也会失去价值，人吃了会不舒服，会生病，所以烂掉的水果只好丢掉。弥迦先知尖锐地指出，这个社会，这个国家正是如此，没有虔诚人，没有正直人，这个社会已经变质了，变成了一个残酷的人吃人的世界。弥迦进一步指出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就是掌权者行恶，君王徇私不行公义，审判官贿赂，位分大的弄权，彼此结连行恶，这是结构性的罪恶，因此招来耶和华神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为在位掌权者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上掌权的他们被赋予权柄，他们需要秉公行义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社会的良心，教会要在社会上成为灯台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要随波逐流，对错误的价值观千万不能妥协。德国纳粹时代的教会就是一个痛苦的见解，教会没有捍卫真理，反而为邪恶的政权站台，在集权暴政底下，就如同弥迦先知所讲的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崩溃，人们互相出卖，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悲。这是弥迦书七章一节到六节给我们宝贵的提醒，弥迦忠实地传讲耶和华神交托给他的信息。他在领受了这个信息以后，他自己个人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先知自己的觉醒。我们现在一同来研读弥迦书七章七节到十三节。弥迦书七章七节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必应允我。弥迦书七章一节和七章七节当中，先知都清楚地表达出他自己的立场，他跟其他百姓的分别，当然也反映出百姓败坏的程度。在上文，弥迦先知对以色列做出指控，也流露出他对当时代的失望。来到七章七节，弥迦转而表达他自己的信仰宣言。至于我，这句话是一个很清楚的转折，表达先知对当时代的回应。仰望这个字在这里有盼望的意思，是抬头仰赖盼望那位全能的真神。等候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跟上文的盼望有相同的意义，等候是因为出于盼望，有盼望才会等候。弥迦正是等候上帝的人，他对上帝心存盼望，唯有上帝会施怜悯和施行拯救。当整个世界充满黑暗，人与人之间背信弃义，人对上帝失去了敬畏，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被罪恶所控制，弥迦很清楚地表达他自己的信仰立场。纵然别人都辩解退后，但是他自己仍然坚持要仰望上帝，就如同约书亚在众百姓面前清楚地表明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弥迦宣告，我的上帝应允我，这是他的终极盼望。他确信上帝会回应祷告，必定应允真诚寻求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也是你的信念呢？
良友圣经学院精训，
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阿摩斯书和弥迦书，我是李月欣。我们正在研读弥迦书七章七节到十三节这个段落。刚刚我们读完弥迦书七章七节是先知的信仰告白，现在我们继续研读弥迦书七章八节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，弥迦从七章七节的信仰告白转移到对他的仇敌说话。到底谁是先知的仇敌呢？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是那些拒绝先知的信息，反对他甚至攻击他的人。第二种可能性是那些外来的侵略者。现在弥迦先知代表全体的以色列百姓 面对外来仇敌的侵略，发出宣告，不要向我夸耀。在经文当中没有清楚的交代到底谁是这个仇敌，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重点不是在于仇敌的灭亡，重点在耶路撒冷得拯救。虽然要受耶和华神的刑罚，但是这个刑罚是暂时的，刑罚过后耶和华神要重新带领百姓进入光明之中，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仇敌就要羞愧。弥迦先知和以色列百姓经历审判、痛苦、受仇敌的攻击，如同坐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是光，黑暗终必退去，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。以色列百姓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。弥迦书七章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取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是弥迦先知自己的祷告和领受，在领受上帝的启示和责备之后，他自觉亏欠。另外一个解释是这个我是先知代表整个以色列群体在上帝面前忏悔，两个解释都合理。当我们研读旧约先知书，我们会发现先知们不会独善其身，他们不会跟犯罪的以色列群体划清界限，相反，先知往往跟百姓站在一起，代表百姓向耶和华神祈求怜悯。弥迦先知深深地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轻慢不得的，但同时弥迦又知道上帝是慈爱的，满有慈悲怜悯，就如同诗人所说的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弥迦书七章九节提到，只等他为我辩取，为我伸冤。弥迦在传讲耶和华神的信息的时候经常被攻击，但是上帝知道一切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伸冤在他。是的，上帝是光，他是真理和圣洁，他要带领自己的百姓从黑暗进入光明。弥迦书七章十节，那时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这里我的仇敌就是指那些攻击先知或者侵略以色列百姓的仇敌们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，这句话是被掳百姓的心声。当他们被掳的时候，仇敌就讥笑他们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啊，好像上帝隐藏了自己，于是仇敌就借着这个机会奚落上帝的子民。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，当先知或者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站起来的时候，仇敌会自觉羞愧，因为耶和华神出现了，施行拯救。经文提到，我必亲眼见他遭报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仇敌似乎一时得势，但是上帝必定施行审判。经文提到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，街上的泥土毫无价值，仇敌最后的下场是无人拯救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弥迦书七章十一节，以色列呀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神有他的时间表，日子必到，也就是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，受审判被仇敌攻击的日子总会过去，日子一到，上帝的子民就蒙恩得救，就被释放了。七章十一节提到的墙垣并不是城墙，这个字一般不是指防御的壁垒， 所以这里不是指回归之后的重建。墙垣这个字通常的用法指的是一般的墙，包括葡萄园的篱笆，或者标志地界的墙垣，或者牧人的羊圈等等。所以这里可能首先是指在弥迦的时代里，在亚述的入侵危机过去以后，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可以得到重新修复。当然这些事对先知来说可以有一种指示性的作用，预表将来的复兴，这也是合理的。在七章十一节之后的一段经文里，先知以不同的形象表达那日所要成就的工作。到那日，你的境界必开展，这是一句带着应许的话，不但破坏的地方要被修复，耶和华神更应许要叫他的百姓境界被开展。这句话有三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，代表健康、有能力、强盛，这样才有可能往外发展。第二个可能的意思是表示往外发展是一种祝福，跟四境、跟邻舍有良好的关系，这样才能够有所拓展，所以是一种和睦的象征。第三个可能性，这是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其中一种最大的祝福。类似的祝福在亚伯拉罕的记载出现过，我们可以研读创世纪13章和22章。还有耶和华神对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也曾经给予类似的祝福。约书亚记一章三节到四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、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的方向，都要做你们的疆土。我们发现耶和华神对大卫、对所罗门的应许和祝福，也是指向境界的扩展。弥迦书七章十二节，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、从埃及的城邑、从埃及到大河、从这海到那海、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当那日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亚述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，但是人要从那里来，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保障。埃及是代表当时古文明最强盛和兴旺的国家。从埃及到大河，这里的大河是指幼发拉底河，在亚述境内。这两句经文带出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的意思。从这海到那海指的是地的极处，海的一端到海的另外一端。在古代的观念里，陆地是被海所包围的，从这山到那山也是指整个陆路的网络，这里所指的就是全地的意思。无论是山或者海，无论是哪一种文明权势，不管他们的能力有多强，都必流向耶路撒冷。这节经文是回应前面弥迦书四章一节到五节。弥迦书七章十三节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然而是一个转变语气的标记，这地指的是全地，整个世界。全地的居民败坏的原因是他们内在的恶，外在的败坏就是人行恶的结果。全地要因为罪恶满盈而充满了罪的后果，结局就是荒凉，被抛弃。弥迦书七章七节到十三节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，这段经文是弥迦先知的信仰告白，也是先知的信仰觉醒。有几方面的重点值得我们留意。第一，是先知跟上帝的关系。弥迦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是值得信赖和仰望的，他知道 百姓得罪了耶和华神，因此才有审判，他们才遭患难。但是耶和华神是公义的，他赐下机会让先知和以色列百姓有机会恢复过去的荣美。在刑罚过后，耶和华神会赐下丰盛的恩典。第二个重点，弥迦深深体会整个群体都活在黑暗罪恶当中。当时整个社会作恶的风气很普遍，道德伦理沦丧，所以上帝的愤怒要快快临到。这个时势继续变坏，一直到结局。如果我们只看环境，会感到非常无助，没有出路。但是弥迦心里存有信仰的盼望。第三个重点是先知对仇敌的看法。仇敌充满自夸，充满骄傲，他们看见先知和以色列百姓跌倒，就讥笑他们说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其实仇敌并不明白，他们之所以能够昌盛，是因为以色列民行恶，悖逆上帝，以至于招来上帝的审判。上帝把以色列民和先知交付在他们的手上，而上帝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反省和悔改。这些讥笑嘲弄先知和上帝百姓的人将会遭报，而且以色列百姓将要复兴，扩展他们的境界。最后一个重点是非常宝贵的，那就是耶和华神爱他的百姓。审判刑罚是上帝公义的彰显，同时也是爱的表达。上帝要他的百姓因着审判得到洁净，审判刑罚过后，他们仍然可以继续经历上帝的爱。公义和慈爱并不是对立的，到时候仇敌会蒙羞，遭受报应，上帝的荣耀要大大的彰显。弥迦先知对现在的邪恶虽然失望，但是他对上帝的拯救却是充满盼望的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多么黑暗邪恶，但是让我们确信上帝仍在掌权，我们要坚持仰赖我们的上帝。好，这一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